昨天我们讲了一小段，叫做穷人出身善良多，极穷出身坏人多。所以你用极穷的人管财务很麻烦的，他平时在意识层面他也确确实实是认为自己好人，一旦有什么时机他会突然变化的。极穷之人啊，容易在利益的诱惑底下突然翻脸啊，捅刀子，这是潜意识指挥的结果。所以你用极穷出身的人搞采购是不对的，你用极穷出身的人管钱是不对的，你用极穷出身的人给他很大的权利，真的是很可怕的。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，而是大量统计数字真实的一个结果。那么呢，极穷之人还有一个特点，感恩心特别的差啊，所以呢，他这也是导致穷的一个原因，因为感恩心差，不能调动社会资源来支持他的事业。那么呢，我在这里再提供一个数据给你们听。据教授呢，前前后后这么多年啊，几十年来资助过极其困难的学生总计总有200人以上了。而且据教授的这个资助，有的额度是很大的，一资助就是4年啊，每个月给500块钱，一给就4年，比国家奖学金还多。当然有短期资助，一次性资助了，总归是有200人以上肯定是有的。那么呢，现在这个学校里面啊，父母啊连500块钱都拿不出来的人啊，那确实是穷得叮当响。因为现在父母随便到外头打一个工啊，都可以支持孩子都大学500块钱，学费可以贷款呢、啊、那给了500块钱，他生活就没问题。为什么？他可以做家教。我经过计算的，因为家教的话，他一般孩子呢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比较轻松能拿到个400-500，那一个月1000块钱的生活费是可以支撑的下去的，勉强可以支撑的下去。当然如果要是一分钱没有，完全靠做家教，这是有困难的。所以我就定为500，而且很多名额都是很大的，一定就是4年。那么前前后后这么多年资助了这么多人，这些对象都是极穷户，一般的大学生不会穷到这个样子。那么逢年过节，逢年过节呢来向鞠教授拜年问候的人有多少呢？只有4到5个，不稳定，有时候是4个，有时候是5个。毕业以后来看望我鞠教授的人有多少呢？2个。这就是事实。还有各位啊，不要奇怪这件事情啊，其实你去查一下资料，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现象。那有一个歌星，他资助了很多困难的孩子，他自己生病的时候，这些要钱的人还不断的要钱，还骂他，你不给我钱我这个日子怎么过。这种例子非常的，所以我们由于受到一种错误的教育，总是把穷与富和善与恶挂钩，好像富就代表恶，朦朦胧胧的富代表恶，穷就代表善。这个观点呢，实际上是很有问题的。科学的观点是，普通的平民穷人善良的人是多的，但极穷出身的人特别容易忘恩负义，特别容易背后捅刀子，特别容易见利忘义，特别容易在巨力引诱下突然本真体现，他的真我潜意识体现。要注意啊，这些极穷之人，他在意识层面不会意识到自己是这样的， 相反呢，可能平时呢还是守规矩的啊，但是呢啊，他的潜意识是有着对利欲的过度的渴望，因而偏自私。偏自私啊，注意，穷人跟极穷之人有区分的。据老师的观点是，极穷之人啊，这个坏人多，当然也有好人啊。普通的穷人就是我们讲的平民工人啊，据教授也是普通人出身啊，穷人出身，善良人还是比较多的啊。那么我呢，给你们提供这么一个数据啊，而且这种数据如果你要去找，其实是很常见的。哎，你们想想，为什么释迦牟尼老是提倡人们不要钱，不要色？他是王子出身啊，他从小根本没有这个缺乏感，美女如云，钞票如山。你们看看啊，我们古代的这个圣人呢，啊，我们历史圣人很少有是原先啊极穷出身的人。还有我党那些为穷人谋福利的那些革命者、理想主义者、上层人物啊、发动者，你仔细查查，这个极穷出身的人呢很少见的，大部分呢倒是呢吃喝不愁的家庭，他呢吃喝不愁的家庭，至少也是呢正常家庭，就是普通穷人啊家庭啊。为什么？这是有道理的。好，那么呢，好，当然有的人难以接受我的观点，但注意，我并不是为了迎合你们跑到这里来跟你们唠嗑了，我讲的是学术统计的结论，而且不是我的统计结论，而且是心理学界的共识，人尽皆知的常识，而且是许许多国家都做过这方面的数据的实证研究。结论就是，极穷之人容易形成心理创伤，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，本真的一面容易浮现，见利忘义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